弟兄姐妹好，
好，
感谢主啊！今天我们又在一起聚会啊，不但是聚会呢，我们也是回家啊，因为我们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是真的弟兄姐妹啊。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啊，那我们也一再的说，别的教会不敢夸下这样的口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嗨，你要是在这里住定了呢，很可能，我们就一辈子都会每个礼拜见面啊呵呵，假如主的恩典许可的话。但是哎，当我们尤其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，不但是我们与主合一，我们也是与谁合一啊？与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同领什么一个饼，同分一个杯。所以主借着这个饼这个杯，主说他的血流下来，流出来使罪得赦，那我们就与主和好了。那回家以后可不可以不与弟兄和好？不行啊所以每一次来到饼杯面前呢，不管有什么问题啊，无论是家里边的啊，夫妻之间的，弟兄姐妹的问题，通通都要过去，通通都要过去。这个叫做省察自己啊，这个叫做省察自己。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子我们这个教会就得以在神的面前呢，继续在他的恩典，在他的爱里边蒙保守啊。但是我们大家一起走这条路的时候呢，就像刚才唱了这首诗歌说，主啊，我是借着你的这个活道来寻求你，借着神的话来寻求你啊。那我们现在主日的时候，我想就是花一些时间讲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啊，帮助我们尤其比较新进信主的弟兄姐妹呢，能够知道怎么往前面走啊。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圣经有旧约有新约，也大概知道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，但是这些事情怎么连在我们身上啊，有的时候呢有人大致的给你讲一遍呢会比较好啊，会比较好。圣经的好处就是说，当你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回头看看圣经，你就发现说啊，原来我不是唯一的人，原来我的事情老早就在圣经里面写好了，原来那一位神呢，当初怎么跟大卫来往，怎么跟亚伯拉罕来往，他今天也怎么和我来往啊？那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有底了，然后你照着这个，照着这些话，照着这些记载，你就可以寻求他。但这个寻求你必须是一个认识主的人，得救的人，要不然你回头看的时候你看不懂的啊！我有一次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，就拿出他们的旧约圣经来看，那他们对于旧约圣经这个，尤其在创世纪前几章的这个记载啊，他们的解释呢就是满天乱飞啊，他完全抓不到重点啊，完全抓不到重点。在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先知的预言呢是非常确切的，当我们读的时候呢，你会在里边好像晨星发亮一样照到你，让你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再来试试看啊，虽然有些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但是还是值得跟大家复习一下。那就是旧约圣经的头十一章啊，头十一章，这个你可以把它叫成一个小圣经啊。小圣经，你要是读明白了这一段呢，你以后就明白怎么读圣经了啊。它每一章有一个重点，每一个重点啊，每一章里面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字，那告诉我们说，哦，神从开头就是这样做事的，对我们今天啊也是一样的啊方法，一样的旨意啊，这个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。以前我们也说过了。创世纪第一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？那大家都是说神的创造啊，其实不是神的创造，当然神的创造在这里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明显的主题，但是其实第一章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啊？就是神，神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了，哦，神怎么做事，对不对？神起初的时候是怎么回事，讲给我们听了。那我们也和大家说过了，这个神呢、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能够认同也能够去明白的，这个明白你会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一再的看见，一再的看见。比如说他这个创造，他是用什么办法来造的、他是用他的话，对不对？他的话是有能力的， 他的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你要是得到神的话，你明白神的话，你就活了啊。而且呢你科学再发达，你没办法造出什么有生命的活物，是不是？你连治它都治不好，你要造出一个有生命的活物，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。而且神在造的时候，他喜欢多喜欢少啊，喜欢多，他喜欢多啊，他喜欢混杂的，喜欢分别呢，他喜欢分别，哎，他喜欢把光和暗分出来。然后他造完了，他一定要看什么，看他造的什么好不好。好这个字是神用的，是神决定什么叫做好，这个我们要明白。也就是说神是一个审判的神，你不要自己觉得好就好，这不行的。尤其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神造了谁啊？造了人。人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定义是像这个地方的定义一样。我们是谁造的？是神造的，而且是照着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的。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尊贵的身份。因此你在街上所看见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他是讨饭的，像休斯顿现在特别多讨饭的，哎，我们家转弯 Southman 底下最近来了一对夫妇，他们就决定住在那个 Southman 底下Chimney Rock 那里，那么两个推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开，他们就从早到晚就在那住下了。可是他是不是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造的？是，是，只要是人，在神看就是有价值的，而且有非常非常高的价值。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，你知道了这个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底啊？有底。因此，你在神的眼中宝贵不宝贵？当然宝贵。你怎么样疼爱自己的儿女，神怎么样疼爱你？是不是？好了，那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？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东西？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？讲完了神要讲什么啦？讲人，对对，讲人。你只要抓到这个重点，你就读明白了，你不会觉得这些话声跟你没关系一样。人是怎么回事啦？人被造的时候怎么回事啦？男人怎么回事？女人怎么回事啊？那个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啊？都在这第二章就讲出来了。那第二章里面，以前我们也说过，这里面是有点遗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什么地方，人在什么地方啊？两个有没有在一样的地方啊？
有。
诶，真的有吗？哎，神那时候不是在伊甸园的，可以到伊甸园来 visit， 对不对？来探亲。可是神在哪里啊？神在第七日里边，对不对？那个第七日和前面的六日我们也讲过了，比起来这第七日是什么？没有晚上，没有早晨的一日，它不是地球在转的这一日，它是一个永远的一日。那一个日子里面有什么？有神自己，有神的赐福，有神的安息。可是人在哪里啊？人在伊甸园里面，人在伊甸园里面。然后我们也讲过好多了，人怎么造的？人最早被造是身体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体，然后有所谓的神的气吹进去，那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有灵的活魂。所以我们人是挺复杂的，有好几个部分。就像第一章里面神告诉我们，他有所谓的神的灵，有神的话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时候你心里面虽然不完全明白，但是你大概晓得，哎，我这里面呢，恐怕有相当相当多的事情会演变下去。那当时神造了，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，对不对？那这是神定义做的，是谁帮助谁啊？哎，我知道，当然是神帮助人嘛，对不对？慧真这个观察非常好。但是亚当帮助夏娃，是夏娃帮助亚当。女人帮助男人，帮助的人比较重要，还是被帮助的比较重要？这个你得想好啊。这个你得想好。你不要只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个被帮助的是神替他设立了一件事情。在这个创世纪里面，第一章全部都讲好，而突然有一件事他讲不好。什么不好啊？这个人独居不好。这个独居不好呢，你这个人不够，是神替你安排的。但是神这样安排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你配偶的帮助啊？这个就很难讲了，对不对？在座的姐妹都会会心一笑，因为我想帮他，嘿， 他还不见得有这个福气，是吧？他不听话，他固执，他倔强。但是对男人来讲呢，怎么样，这个帮助是什么？往往以什么形态来到？第一个就是啰嗦，第二个就是唠叨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帮助往往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接受的啊，马先生，这没办法接受，对不对？这些事是挺麻烦的啊，但是他就是把两个人摆在一起，他设立了婚姻，从这里面有父母、妻子、丈夫、儿女这些职分通通都出来了。那这个是讲到人，人的一切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得到。到了第三章讲什么东西呢？第三章讲什么东西啊？你要用一个字来说的话呢，那创世纪第三章就是罪了，对吧？虽然罪这个字到第四章才提出来，可是你的确的看见罪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？从蛇来的。罪的表现是什么？它是让你怀疑神的话，它让你觉得对神的话怀疑是比相信更有道理的啊。这个人怎么是罪人呢？你跟他讲圣经的话，他说我怎么知道那是圣经的话，那就是这个蛇在里边对夏娃讲的话，五个字都讲完了。罪是什么？神岂是真说，就这样子。他不是说神没说，他也不是说这不是神说的，他只是说什么，神说神的，我有一个解释的权利，我决定神到底说了什么。夏娃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开始离开了，而不是他摘了果子才离开的啊。这件事情我们心里要思想，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读到圣经还是怎么样，先怀疑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圣经的话，你总是会觉得怀疑比相信更有道理。可是你这世界上的东西就不一定了，你得了个病，人家给你讲个偏方，你就觉得这个什么要信，是不是？人是很可怜的啊，人真的是啊，我们犯罪之后成了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生物。那不但是每一个人可怜了，他们的婚姻也在这一天里面啊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大的改变，对不对？亚当对夏娃的称呼从骨中的骨、肉中的肉变成什么了？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，是不是？对一个做妻子的来讲，他你能够给他的侮辱就没有比这句话更重的了啊！而且他把这个责任推到谁的身上？推到神的身上去，是你赐给我的，不是我自己要的啊。那这个罪第一个影响就是在婚姻里面把你扯开，你和你的配偶，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，他在你们中间拉距离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傻啊，不要以为夫妻吵架就是夫妻吵架，夫妻吵架不是夫妻吵架，夫妻吵架是什么？是撒旦做工。你不要容了他，你千万不要容了他。当你离开这样的婚姻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讲什么？神岂是真说，我的婚姻不是神所设立的。要小心，要尽一切的力量与你的配偶和睦，要尽一切的力量保守，因为这是你们第一个根基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。那这里讲到第三章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就从伊甸园被打发出去了。但是这里边开始给我们看见一点点的希望，那个希望是什么？本来神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结果他们死了没有？没死。为什么没死呢？难道神岂是真说吗？难道神的话讲错了吗？他们死了没有？没死。但是那天伊甸园里面有没有死？有没有死亡？有没有死亡？有位神在打发他们出去之前，在第三章二十一节啊，像这些话，就是你信主之后你回去读的时候，他应该一下子在你心里面亮起来了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哎呀，死了没有？死了。为什么亚当夏娃没有死？为什么？哎，因为有一个牲畜带死了。而且神在做这件衣服的时候，是不是说要有衣服就有衣服？ 一下子哎穿到他身上真合适，不是，叫我这个小女儿，嘿，她去参加他们高中的什么 prom， 嘿，这下麻烦，这个小女儿壮壮的，那衣服就是买不合适，买不合适，她要在网上买，她妈跟她说你这网上买不可能合适，她说人家说一定合适的，人家说就比她妈妈说还重要，结果寄来合适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不合适怎么办呢？找大阿姨，找小阿姨，帮我找个裁缝再去改改改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没弄完了。这个衣服啊，你做的。当亚当夏娃把这个神做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，他们死不死了？不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穿了一个带死的。这时候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吗？你明白神要怎么做工了吗？神是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才把他们打。而且神是亲手做给他们看，哎，那我也和大家讲过，这个神是很聪明的。这一做呢，你看他们两个夫妇本来是不是吵翻了吗？亚当对在神面前对夏娃这样翻脸，他以后还有日子好过吗？夏娃要怎么原谅他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皮子的衣服一做，那你就想了，这个真的是高招啊！他是不是神就给他做了一件，对不对？一人做了一件。把他们赶出去，那以后还要做的时候他怎么办？妻子夏娃说我记得怎么做，那个羊那个牛你杀得来吗？杀不来，你还是得合作，对吧？你不合作不行啊。你记得牢，有的人记得这样，有的人记得那样，那个怎么杀怎么流血的太太敢做吗？很厉害的，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。就打发出去之后，哎，神特别讲，为什么要打发出去呢？恐怕他们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就长远活着，表示神那里还有没有可以让人长远活着的东西啊？有啊，神那里有没有永生啊？有啊，那个永生叫做什么？生命树，将来生命是借着一个什么传下来的？是借着一棵树传下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读到你心里面要发亮了，那不需要神学院，不需要人家讲给你听了，你要晓得了，这些话就是指着我们说的。当你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开始继续读下去，因为在每一段里面你都会找到跟你有切身相关的啊。你说从这么开头，哦，神就已经把他要怎么做事告诉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到了第四章他说什么了？如果第一章讲神，第二章讲人，第三章讲罪，到了第四章他讲什么了？你可以说他是讲罪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繁衍下去，以及这件事情啊将来要怎么得到解决。因为第四章是非常伤心的，亚当夏娃他生儿养女啊，他其中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那个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，因为他嫉妒啊，因为亚伯献祭给神蒙神悦纳。哦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了，亚伯是干什么？放羊的。亚伯把羊的脂油，羊和羊的脂油献到耶和华面前，就蒙神的悦纳。这是指着什么而言的？这当然是指着我们而言的嘛。我们将来的救恩，神会预备一个羊，我们把这个东西献到神的面前，神悦纳。该隐是干什么？该隐是种地的。该隐把地里的土产呢、啊？那个时候种地辛苦不辛苦啊？很辛苦。为什么？神给你。亚当讲了，那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啊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像 Pearland 这个地方很好种，是不是？那时候你种葡萄得什么？
经济。
经济，哎，种番茄得什么？得吉利。种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那该隐把这个非常非常辛苦的结果拿来献给神，结果神悦纳不悦纳？不悦纳。这是讲到什么？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，我们靠着自己的，对不对？苦行拿来献给神，我把最好的献给神，结果神不悦纳，你生气不生气啊？生气。所以你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，人家一定生气，人家一定生气。我这个人凭着良心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拿来给神，难道不行吗？从开头神就说不行，神就说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有没有想过？因为神是决定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不够好的通通叫什么？不好。 要够好的才好。那谁什么叫做够好？不是说你觉得够好，神要觉得够好，要合用了才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做科研就是这样，有一点点感染可不可以啊？不行不行。那在神来讲，只要有一个罪的影响，只要不是回到神形象样式所创造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什么？就是不够好。因此你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得到神的悦纳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种地是在神的什么底下？咒诅底下。你在咒诅底下继续做下去仍然是什么？咒诅。你在咒诅底下考100分能不能让你脱离咒诅？不能不能。什么东西让你脱离咒诅？神杀的那只羊，不是靠着你自己，而是上神所定的标准，从开头就是这个标准。所以我在想，亚伯为什么会拿羊去献，实在是他想明白了，他爸妈可能告诉他了，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之前所做的那一件事情，他就着那一件事情来寻求神，这一下子神悦纳了。可是被神悦纳的人能不能在世界上活下去？不能不能。与他反对的该隐，嫉妒他的该隐，就把他杀了。不但把他杀了，而且该隐在地上啊是越来越凶越来越凶。该隐的后代比他还要狠，是不是？这一直讲讲到拉麦，拉麦的话是什么？若杀该隐遭报7倍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你看看他厉害不厉害。可是就在这样的人群里面，他发展出什么样的人呢？发展出有所谓的啊，弹琴吹箫的啊，住帐篷牧养牲畜的，是不是？打造铜钱利器的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在大学里边的专业通通在里头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一个世界。而且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呢？第3章第17节，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是城市文化。你想该隐为什么要建造城？为什么造城是干什么？防范，因为他是有敌人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话很简单呢，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完全都被写在里边了。那该隐是怎么样去建造这一座城呢？是离开耶和华的面，是离开神去建造的，他从来没有再去寻求神了。哎，那这样一个世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到了第4章的结尾，开始给我们出现了一个晨星了。这个晨星是什么？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。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，底下有两个字，什么？代替亚伯。代替，神的做法是用另外一个儿子来代替你，代替你。这个是不是值得我们的救恩来讲呢？当然是。当你这么去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哦，圣经一点都不难懂。救恩是我们的解码机，